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这一周我们的行程啊，我们三个人的行程怎么也对不到一起啊，所以现在我在家里，老庄在外出出差的宾馆里，王老师在外出的路上，所
对
以
的。
这个如果信号或者音质有点影响的话，大家多见谅啊。好，那这周我们依旧是几个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想来聊一聊 Meta Facebook 最近狂挖 AI 人才的这个事情。其实，美国的科技企业之间的高端人才竞争一直都非常非常激烈，经常是有一些什么高薪挖人啊，整个团队挖走啊，或者为了争夺一个小的创业团队打得火热啊，其实都有。但这一次呢，好像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升级到一个新水平了。第一个是很公开的挖，以前多少还是有一点含蓄的啊，有的时候甚至为了竞业条款等等，还要有一点遮掩啊。这次几乎没有。第二呢，据说这一次出的价也非常离谱啊，所以我们来稍微聊一聊这个事情。第一个呢是聊挖人这个本身啊，另一个也想稍微讨论一下未来 Meta 的 AI 到底有没有戏。啊，从他这个挖人，我们能看到他是比较有希望呢，还是怎么样？关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他首先是想问，就是他主要都是从 OpenAI 挖人吗？
不止啊，
还有从其他地方挖了？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4×4的一张，像那个悬赏，那个就是像那个悬赏抓人的图一样，4×4的16个人的照片。我看里面有 Google 的 DeepMind 的人，有 Anthropic 的，有 OpenAI 的。但是好像确实主要是 OpenAI 的，其他公司像 DeepMind 也好，Anthropic 也好，就一两个，OpenAI 是一堆。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没有从中国挖人，但是挖了很多华人，对吧？
对，里边华人挺多的，我估计得有一半以上。我看到美媒那边有人开玩笑嘛，说硅谷有一句名言，说你真想做好产品的话，很简单。两步，第一步把三哥全开了，第二步全部换成华人就行了。然后就有人开玩笑说，这次小扎是严格遵循这个来做的。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如果都是肉烂在锅里的，都是美国人换来换去的话，对中国没什么影响，无非就是那些人嘛。如果他真的是从中国挖了一堆人过去，那叫做此消彼长，对吧？那现在他在美国范围内挖来挖去，那叫肉烂在锅里，所以无所谓。
就没有增量，对吧？
对，
就存量竞争。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我觉得都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探索到一条新的道路，或者说是探索出一种新的，突破点。但是现在明显就现有的那些人，就看不出有太多突破点出现的。虽然那个叫什么，山姆奥特曼一直在吹什么 AGI 就要到来啦，又是什么？经常感到我感到很兴奋，我们又搞了一个什么东西，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啊。就看他们闹腾，但是你就不觉得他有多值得关注，或者说是多值得警惕的那种闹腾。这是第一反应。另外，就还有就是他挖的那个人叫 Alex 王啊，是吧？
对的，Alexander 王。
对，这个人，反正我对他印象一直很差。
对。
他曾经发表了一些非常糟糕的言论，但是我对他的技术水平本身倒不太清楚啊。好像他会去负责管理这个 Meta 的 AI 团队是吧？
对。
这个就很
这
有意
其
思。
实是我最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点啊。这个亚历山大王他是个什么人呢？首先，他是一个富二代，中国的富二代啊，然后也是美二代，就他父母这一辈移民去了美国，所以他是就经典的 banana 了，香蕉人了。好，然后呢，他干了个什么事情呢？他属于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时间机遇点，搞了一家公司叫 Scale AI。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便宜好用的给 AI 进行数据打点的工人。据说 Scale AI 在全球大概有20多万个，它都不是雇员， 它是那种 private contract，就是那种怎么讲，劳务外包，相当于是。那搁中国就相当于就是说不用买五险一金的那种啊，这个，然后曾经在各地都爆出过一些不太好的说法，就是他们怎么压榨这些不算正式员工的 contract，就是这些劳务外包，因为这些人遍布世界各地啊，根据需要，那大部分英语好就可以了。然后把资料发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做标注。这个事儿呢，我们会觉得它没什么技术含量，对吧？而且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公司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也很容易做，问题不大。但他这个事儿在美国起得很快，他那家公司在很短的一两年时间里面就有了大概100多亿估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儿恰恰是美国人比较头痛的，就是我又想压榨劳工，啊，我又想很便宜的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又不能担个坏名声。哎，现在好了，有一个华人帮我们做这事儿了，啊，那我们就买他的服务就好了，跟我们没关系了，相当于各方面都很满意啊，所以他一下子就火起来，这个公司就起来了。所以从技术含量上来讲，它不能够算一家 AI 公司。它是一家劳务管理与外包的公司，但我觉得这哥们儿呢，应该挺能忽悠的，就是可能讲 PPT 啊，跟投资人打交道啊，应该是很拿手的，啊，这个应该没啥问题。但是他怎么能忽悠到像小扎这种，好歹你也是十几岁就开始创业的，摸爬滚打，什么都吃过见过的，这个说实话我真没搞明白。难道是他觉得我这次挖了很多的华裔的 researcher，所以我找个华裔来管他们比较方便吗？嗯，没想通，因为这个 Alexander Wang 他显然不是技术出身，他也不怎么懂 AI 创新的东西，我觉得他最多是商务上面比较敏感，啊，眼光比较快，下手比较快，而且他是一把手啊，就是整个 Meta 的 AI 新组建的，把原来几个团队全捏到一块儿。再加上新挖来的十几个非常高级别的 researcher，然后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团队，他是一把手，那就是觉得他管理能力很强。这说实话真不知道，因为管理能力从外部看不出来。
擅长管理血汗工厂的管理能力，
但是你 AI 研发团队怎么也不是血汗工厂
不一定了。
啊？
我倒觉得就是说，我们假设，就是接下来我们就不再是去找一帮天才去，寻求科技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条道路。但是呢，他找一个人来，就是把这些人的价值榨干，就是拿鞭子抽每个人，你给我想办法提升0.1%，什么什么方面你都提升0.1%，每个人去想，我拼命榨，榨干为止。这个我倒觉得很合理啊，反正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了。
但是我觉得这恰恰就是之前 Llama 4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根源，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出问题了。OpenAI 也好，Anthropic 也好。国内的像 DeepSeek 甚至千问这些，他们都还是在努力做一些创新的路线，或者至少搞一些应用上可能创新的方向。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基本上看清楚了一个点啊，就是原来所谓的那个 scaling law 啊，规模定律啊，实际上不是太成立了。现在就是你再投一倍的钱，一倍的算力。它回报远远达不到提升一倍，那这个你要去在原有的路上面靠堆积来产生效应，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有戏。所以你看，之前不是我们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有一段时间，突然一下子大家都发布了好几个东西，都是所谓的 world model 嘛，世界模型。那个实际上就是为了增强 LM 的理解能力，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以及建立它真正。真实的推理能力的一种尝试，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就杨立坤特别喜欢说这个，但其实不止他一个人，有不少人都觉得，也许 world model 会有不同的路线啊，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它是能够弥补现在大语言模型的缺陷的，因为这个 world model 最终会建立所谓事实的概念， 啊，就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是事实，它是对世界的理解和建模。当然这也很难啊，但至少就是说，这是个方向，大家在做啊。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小扎这个大手笔真的有用吗？这个手笔真的大啊？我刚才说它的离谱程度，这十几个最高端的挖进来的这些 talent，这些天才们，说最高的几个人是拿到1亿美金的一个包啊。这个事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1亿美金啊？这个并不是说我给你1亿美金，你加盟我吧，不是这么简单啊，它是一个 package。啊，这个 package 通常会要求他们在 Meta 服务4到5年，然后4到5年服务满了，然后中间的绩效也合格了，你才可以最终拿到这么多。但是这么多还不是现金啊，其中大部分不会是现金，大部分应该是股票或者期权。那一般来讲，这种 package 它都会有一个分期兑现的一个策略，比如说你在 Meta 工作满1年。可以兑现1000万，2年可能3000万啊，3年可能是6000万啊，然后4年满了是1个亿，然后这1个亿里面呢，可能现金是10%、15%啊，其他是通过股权的方式给你，大概这个意思啊，但这个仍然是非常离谱了。在去年，这个 Sam Altman 曾经出来说过一个事儿，他说现在很多公司在挖我们的人啊，动不动高达1000万美金级别的 package。根本挖不动，结果现在事实证明，挖不动的原因是还不够多。
只要够多都能挖，
对，1000万挖不动，天灵就还是可以挖动的，这个也很合理啊，因为你想嘛，在美国啊，千万级别的 package 去掉税呀、各种东西以外，可能也就是在未来的4、5年里面可以进账大概300-400万美金这样一个水平，那这个。说实话，不够他真正实现一辈子的财务自由，但是添一个零就不一样了啊，那是真的就没问题了。我就努力5年，然后我这辈子就自由了啊，这个吸引力还是不可抗拒的啊。顺便说个段子啊，很有意思。这个 Sam Altman，他大概7、8年以前，他在 YC 啊，就是 Y Combinator 做总裁的时候，就是有一次采访啊，他跟小扎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即席的商业互吹。啊，然后当时 Sam Altman 就说：“这个 Facebook 招人能力很强啊，啊，你们有这个广聚天下英才的实力和魄力。好了，这下子的亲自尝到了啊，确实很牛逼。其实就是我刚才说了一半的这个意思，就是小扎现在的这个很明显可以体现出两点：第一点，他充分意识到了 Meta 在 AI 的这条赛道上落后了，不然不会这么凶猛；第二呢。他认为扭转这件事情的办法就是把最好的人才挖到自己这个。他这次挖的人明显是非常资深的研究人员啊，AI scientist 这种。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些人的简历啊，应该是还没有达到比如 OpenAI 那几个联合创始人啊，什么伊利啊那种人级别的水平。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足以能够产生一个效果？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在赌了。就是我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人之后，比如说我挖了10个非常优秀的，那我2个人一组，每个组尝试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他们在带领一些稍微 junior 一点的人去做这个研发，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很明显在赌。我本来觉得这样还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个是反正也大家都不知道路线在哪里，我扩大队伍之后我就去尝试嘛。但是让我不能乐观的是，他最后选了那个。Alexander 王来做头，这个人说难听点，我觉得就是个烂人啊。那他做这事儿能做好吗？我这个是我觉得他的眼光可能有点问题啊。当然也可能我们不了解啊，他有什么外人所不知晓的特殊能力啊，这个真搞不懂。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不是很乐观，从我们看到的。
我就有个猜想，就是他把人挖进来之后，股价涨上去了，这些成本就能抵掉大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如果是短期涨上去，长期又跌下来了，那就有点亏，对吧？但是至少这一短期时间内，它这个股价应该会涨上去吧。
我觉得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你刚才说这个是对的，就是他肯定是有可能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的。但是我觉得钱不是问题，因为他这个整个事情相当于在未来的5年里面投入十几或者几十亿美金来加强 AI 的研发，这个对 Meta 这个级别的公司来讲，这个数简直就不是数，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
所以关键是他定了这个方向，然后组建了团队，他是有机会成本的。这个背后是他的战略逻辑，就是我要怎么做，我要在哪一方面加强。关键是他招这人之后，他们怎么干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现在所有的方向给我的感觉都是继续力大飞砖，就是去垒一些东西，把这个墙垒得更高一些，这个坡堆得更高一些，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了，就是一种 brutal force。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蛮力法，比较
对，
像是这个路子。行吧，反正这个事儿呢，就一方面八卦可以跟大家吹一吹啊，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觉得在 AI 的这个前沿啊，Meta 是有点掉队的感觉。那显然小扎也是同样的判断啊，不然他不会这么干。那关键是他能不能成啊？这个我们可以接下来拭目以待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至少我个人现在不是很看好。
就算是有结果，最起码也得半年、一年以后吧。没这么快的，这些人才
我
刚
估计
去。
起码一年，起码一年，但是 AI 这个领域一年，说实话好长啊，
是啊，天知
能
道会
发生
出
好
多
多
狠
事情
心。
啊。好，那我们第二个话题啊，来聊一聊我们东南的某岛啊。其实最近美国的新闻也很多啊，比如说董王的那个大漂亮法案终于通过了，然后按照之前马老板的扬言，他说这个法案通过，第二天我就要去组建美国党。啊，这个 America Party，
好。
所以美国其实也挺多事情，但是呢，一个是美国最近这些事儿我们聊的也烦了，都不想老聊它啊。第二个呢，他们很多事儿真没准，啊，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变得太快，我们宁可等一等。比如说，昨天、今天凌晨啊，实际上是这个法案通过了，那到目前为止，Elon Musk 还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行动，那我们不如再观察一下，看看到底会怎么样。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我觉得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想做成一个什么呢？不容易，但是他坏事儿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是他主要的溢价的砝码，就是比如他之前选举就坏了民主党的事儿，现在他想成立一个第三党，把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说搞趴下吧，至少分庭抗礼，我觉得可能性极小极小，几乎没有可能。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坏共和党的事儿，这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等着看一下。啊，那台湾的事情呢？其实说实话，也发展了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动向是可以聊一聊。之前聊的不多，也是因为他们那点事儿没多少，现在是攒了足够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了。上次我们提到过馆长过来的这个事情，馆长过来这个事情呢，我们当时也介绍了，就是台湾这边正在搞一些政治运动，执政党在搞所谓的大罢免，伪政权的负责人在做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叫团结十讲，他说7月份是我们的全民团结月，这样就团结。然后呢，还有某位过气的马娘娘又来大陆了，而且说了一句很有争议的话，引起了两边的很多的讨论，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集中起来，稍微聊一下台湾的事儿，关于这个，老庄这边怎么看？
我就是来提问题，因为
啊，
就是看到一些现象，但是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深究，毕竟研究的不多嘛。比如说，什么叫大罢免？他们要罢免的是谁？一直听到这个词，但是我确实没有更多的兴趣去探究里面的来龙去脉啊什么的。讲讲，反正有机会可以问你就行。
OK，所谓大罢免是这样啊，就是去年是他们那边的所谓的大选年，他们的大选呢是选两部分。两组选票啊，一组呢是选所谓的元首，另一组呢是选他们的立法会的委员啊，他们叫立委，因为他们也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啊。实际上，当年孙中山先生讲的五权分立，当年孙中山先生研究美国的三权分立啊，觉得不错，但是呢不够好，又加了两个啊。他加了两个，一个叫监察院，一个叫考试院啊。监察院主管这个对所有其他三个院的监察，而考试院呢就是科举制度的现代化，因为他认为教育很重要，选拔人才很重要，这块要独立，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但是这个设计呢，说实话，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没法展太开。这个设计实际上在他们伪政权败退到台湾去之后，实际上这个系统是逐步逐步的在变革， 而且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其实是在李登辉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的修宪。这些修宪最后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总统独大了。原来的这个设计里面啊，孙中山先生的设计里面，实际上立法院是比较大的，然后另外相当于总理府的，他们叫行政院，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些独立的职权的。然后总统呢是另外的一级。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行政院是直接向总统负责的。但是呢，立法院他要质询行政口的话，他只质询行政院，他永远也没法质询那个总统。啊，这是非常奇葩的一个设计啊，不知道当初他们怎么通过的。就是行政院是替总统做事儿的，但是出了问题担责是行政院单独去担责，总统没责任的。非常奇葩，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个体系的设计在台湾那边已经演变了很多年，现在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设计。好，那么他们去年的大选选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民进党的党首这个赖先生上去当了总统，但是在立法院的选举里面，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是所谓蓝加白，是多于一半的，而民进党呢是少于一半的，这个就导致了民进党执政上面我们称之为叫做瘸腿的一个现象，啊，他是总统和行政院在他手上，但是立法院呢在敌人手上。这个就导致他想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预算啦，比如说一些立法啦，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命令的执行啦，会受到立法院的阻挠。这个让赖先生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爽。尤其他想做些大事的时候，是吧？所以他从去年开始，一开始是怂恿他的手下去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动向，后面干脆自己也。就明着暗着也下场去推动了，什么动向呢？就是作为大罢免，他怎么做呢？就是根据宪法里边的一些条款来对已经当选的立法委员进行罢免。啊，这个是他们宪法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规定当选的立法委员，在他就任立法委员的一年之后，到期之前，啊，每一任4年嘛，第一年你不能动他，但是一年之后。到他4年满届之前，这段时间里面，根据某些条款，可以对这个议员提出罢免案，只能提一次，成就成，不成你就不成了。但是呢，成了就直接罢免，然后所属的选区会重新进行选举。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觉得我瘸腿了，立法院我没有多数，很多事情做得不爽，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啊。我把你多出来的那些全罢免掉，然后重新改选，我们再选上去，不就完了吗？相当于补考嘛。我正式考试没及格，我现在制造一个机会让我补考一次嘛。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对国民党和民众党大概几十个立委，他们肯定是精心设计挑选过的，就是本来那一区竞争就很激烈啊，他险胜的那种。哎，我现在重新发起动议，他们这个动议是这样的，要经过2轮的联署。啊，第一轮可能几千人吧，第二轮可能几万人联署就可以让这个成案。成案之后，就是在那个区进行一次类似于普选的这样的一次投票，啊，过半数就罢免了，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他们现在双方就在动员啊。到目前为止，其实民进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啊，他想要罢免的人绝大部分都已经走到第三阶段了，就是就等最后投票了。而国民党这个废物党啊，这个百年烂党，真是斗争力为零啊！他们也就是 counterpart 嘛，就是有一个反制行动，也提出了对民进党的若干立委的罢免，结果一个都没成，都在前2步就被干掉了，就联署都不够。
好吧。
啊，当然这个国民党会说啊，民进党使用了行政机器，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离谱的，有一个区针对某个民进党立委的。罢免的这个议案，第一次联署的时候牵头的那个人，到了第二轮联署的时候，他说我不方便出来了，
直
于是
接
第
被
二轮联
动
署就崩了，就人数绝对不够了，啊，后面就传出来是被威胁了，啊，对他和他的家人等等，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政治斗争嘛，就是你斗不过别人嘛，不管怎么说了，反正这个就是所谓大罢免，这大罢免呢可能产生的结果，如果民进党成功的话。 那么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因为这个投票就在这个月底啊，七月底，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民进党会重新实现他的府院的三权合一啊，就是总统、行政院、立法院都他拿在手上了，他就真的为所欲为了啊。如果失败的话呢，就会维持现在这个现状，但是呢，对民进党，尤其是赖先生，肯定是有负面影响，因为他发起这么大一个行动。最后没有成功的话，肯定他是有些负面影响，所以他双方都是输不起啊，就是非常的大的一个事情。这个事儿按照民进党一贯的做事的风格，他很简单，就是努力的塑造一种两岸对立的局面，让民众产生忧虑、焦虑，然后发动他们去支持自己的政治的议程。所以他反复在挑事儿嘛，而且。巴不得在这个投票前后，大陆有一些很严厉的或者很吓人的举动，他可以利用这种举动来鼓动自己的基本盘上街去投票，等等，这是他们惯常的一种玩法。所以你会发现，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其实很多事情都就是不太用力气，包括我们之前有很强烈的行动啊，包括演习啊，包括飞机、舰船到附近去巡航等等。基本上都不报道的，该做的做，但是不怎么说啊，就是避免引起被他利用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是所谓大罢免，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为了推动这个大罢免呢，这个赖先生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所谓团结十讲，他分10篇，一次讲一篇，然后在一个月里面10次把这10篇讲完。讲了些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努力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跟任何其他国家都没关系，他为了这个讲了很多很有趣的点，比如有一个很好玩的，他说我们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啊，我们是完全生态、民族等等都是独立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经典的讲法嘛，就是有10%几的岛上的本地的居民，然后其他的种族啊，本来应该是汉族嘛，他们就不写汉族啊，写其他。
哦，对，原来是从这里来的。
哎，就从这儿来的，
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们突然改这个干嘛？
然后他在最近的一次这个团结十讲里面还提到一个观点，说我们要努力的塑造我们统一的一致的社会，去除所有的杂质，然后很多人就在网上说我们就是那些其余的杂质，他讲了一些故事，比如他说他要论证啊，说台湾跟大陆没有关系，他说我们。历史上就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呢？比如台湾有发现猛犸象啊，这个东西大陆就没有，说明我们完全就是两个大陆嘛。
什么鬼？
这个东西甚至基本面就不对，因为猛犸象是喜寒的，它是没法去到南方的。你就台湾其实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大陆反而是有，大陆在黄河以北有一段时间猛犸象是很活跃的，有很多我们发现过的。化石啊什么的，但是再往南就没有了，因为它到不了南边，太热了。然后他还举了很多历史上的案例啊，说，台湾有的时候它是什么人来了啊，什么人来了，历史上就没有被确定的归属过任何的一个政治势力啊，说我们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没这回事啊，讲这个。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台湾就是个无主之地喽。那就谁打下来算谁的了？你是真的这么主张吗？那所以很搞笑啊，这是他们最近在干的事情。
这个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他背后的文胆都不行啊，这种演讲稿应该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吧？
哎，真是，这个有透露出来，就是他口述，然后
哎，
有人记录下来，他再去讲。
就还真的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了。
还有一个很熟悉民进党的啊，就是台湾那边那个光头郭正亮，他原来是民进党的，而且是民进党做过民进党的文胆的，但现在他已经退党了，而且民进党在打压他。他说赖先生是台南那边出来的，他说他讲这些故事啊，特别像台南那边以前一些地下电台里面的阴谋论。就台湾一直有台独势力啊，这台独势力主要就在岛南方的那些地方，在两蒋时期是被压制的，甚至是被抓起来判刑的那种， 是吧？因为你破坏
嗯。
统一啊，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还是很强调统一的，经常要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地下电台讲这些他们的阴谋论和一些他们的很独特的逻辑，其实就跟邪教一样嘛。你要让信众都跟着你走，你得有一套论述嘛。这套论述如果完全按照史实、按照事实来讲的话，讲不通怎么办呢？那自己编呀，就这么起来的。那个肯定水平也高不到哪去。结果现在被他捡出来用了。啊，这是台湾有一些人的推测，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现在岛上的伪政权的执政党选出来这个负责人是很有特色的。啊，我经常讲他跟上一任的蔡小姐还不一样，啊，蔡小姐要狡猾得多，要
嗯，
难对付得多，他们从来是在一个你没有办法直接反对的那种角度上去谈这个事情，比如蔡小姐经常讲的是。我们是中华民国，逗号台湾，我们跟大陆是两个地区，这个他是一直没有突破这个界限的，他从来没有说我们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这个他就留下了很多空间。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蔡小姐第一她是学法律出身的，她相对会严谨一些；第二，她其实不是核心的民进党的嫡系，她是李登辉那一派的，她是李登辉的徒弟。这一派的人，也就是国民党的独派，最终在蔡英文这里成功的整合了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独派，形成了现在这个民进党。但是现在这位赖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是比较纯粹的台独那一派，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现象很有意思。现在赖先生的那个副总统是个女的，她实际上是蔡小姐的闺蜜，啊，两人关系非常非常好。之前还有谣传说他是陈水扁的红颜知己，这个我们就没法确认了，但不管了，反正他现在是做副总统，他的整套逻辑其实就是偏蔡小姐那边的。就在赖先生在岛内讲团结十讲的时候，他去欧洲窜访，因为欧洲有一些很自由派的议员啊，这个挺台的，经常会冒出来，对吧？我们也经常听说的，他们经常要去做这些关系，他跟他们去聊，他就说的没有那么的。像赖先生那么奇葩，他讲的东西就非常有迷惑性。他的主旨就一句话，他说：“我们台湾人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只不过是想过自己习惯的生活。大陆为什么要因为这个来打我们呢？所以我
对，
们要强调和平
嗯，
啊，大家过自己的日子嘛，不要因为这个来打我们嘛。”你看他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有欺骗性。
但是大陆要打他，肯定也不是因为他想过自己的生活呀，
对，但是
这
他
背
这个
后的
说
荒
法，
谬。
但是他这个说法在白左那边，在欧美那边看来，那就会有一定的市场。当然，如果到一天，不管和平还是非和平的统一真的启动了，那肯定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吧？我们到这边会有我们的讲法，他那边一定会玩了命的喊他们的讲法。那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支持这个，支持那个，那这个到时候一定会两派。而且两派之间你会完全没法调和啊，这个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岛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啊。这
咋办呢？
个
就是没有，我还想了解的，就是那个馆长回到台湾以后啊。有受到什么打压，或者说是迫害啊，还是怎么之类的东西吗？
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最多就是网上互相骂。
那还行。
对，可能因为他确实声量比较大，也没法做得太过分。尤其在现在刚才讲的这个大罢免，相当于是一次补选啊，在这个之前不能出太大的漏子。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当年陈水扁三颗子弹那种事情出现，馆长突然中了三枪啊，不管生死如何，也不管这个枪是谁打的，那你想想看，民意会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目前我估计民进党不会干这个事。但是如果他大罢免成功了，之后会怎么样？那真不好说了。那个时候他就大局在握了啊，所以他们现在是这么一个微妙的状态。
反正上一次我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访谈。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民间街头采访，就是台湾的一个，我没看得出他的立场哦，但是对，后面才能够显示出他的立场的，就是他采访了很多人， 大多数老百姓呢，其实第一个就很有意思，说啊，那馆长说的没错啊，我也刚刚从大陆回来，我刚刚从那边回来，他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看到的就是那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还有的就是说我也想去，还有就是说哎挺好的，我觉得他讲的很真实，他说出了我们的想法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记者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没啥，反正老百姓就回答他就就这样，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比较偏台独倾向的，就说啊这个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过去？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类似于这种话，然后那个记者明显就是，对对对，这其实这种采访的倾向性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现在台湾岛上大的媒体其实基本上是绿营控制的，除了一个中天
中天不是
是，
一直被人骂，说是被大陆控制的媒体。
对，因为他后台的老板就是真的非常亲中的，而且生意也跟大陆关系非常的密切。除了这一个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大一些的媒体基本上都是亲绿营的，所以上次馆长也提到这个点，他说现在只能靠自媒体，只有自媒体才有可能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没错，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反对民进党的声音主要都来自于几个自媒体的大 V，但是这一些我们觉得已经相当算不错的呢，他最多也就只能是讲出现状的事实面，最多也就这样。你指望他去推动统一，那根本就不可能。那上次观察者网搞了一个很奇葩的组合啊，让馆长跟高志凯啊，高志凯也是我们现在外宣斗士之一啊，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势力啊，他们两个抓在一起谈了一把，就提到这个问题，说你们现在就算你们反对独立，你们敢去推动统一的事情吗？那馆长就认为不可能啊，他认为我们现在在岛上敢喊统一的话，分分钟有可能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有两种意见啊，我看到的舆论，一类呢是觉得说他们能够走出这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也不错了。那另一派呢就认为这样不够。啊，就是如果你不敢直面统一的这个愿景的话，那面对现在的历史走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远的未来，统一必然会走上实际的议程，这个是没有人能阻挡的一个事情。实际上，对台湾自己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就是你仍然拒绝接受这一点，就好像还是刚才我说这个名嘴啊，郭正亮，他就提到过，他说其实现在台湾这边他没有选择。他没法选择统一，所有的党派都不敢去面对统一这个话题，所以实际上他们没得选，他们只能最多就是选择支持台独或者不选啊，只能这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复旦的沈毅老师他的观点就很尖锐，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们当然有选择，你们只是拒绝选择正确的选项，然后假装自己没得选。啊，这是个很微妙的一个问题啊。这已经对台湾人来说，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了。在这个阶段，三个选项，他们假装只有两个，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了，就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危险。同样的，类似有一个话题也是跟这个有关，就是前不久不是这个马娘娘又来大陆这边了吗？然后她来大陆之后，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议程，就是开了有一个两岸的一个什么研讨会啊，我忘记具体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了，反正级别挺高的。我们这边是国台办的主任啊，一把手去参加的。然后据说啊，在他讲的时候脱稿讲了一段话，那是不是真脱稿说到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是蓄谋已久的。他说我们未来要实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啊，要尊重台湾2300万人的意见。啊，这个统一要民主，要和平，这个说法出来之后，立刻也是在两岸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两派意见。我们是先说大陆这边啊，一派认为说他能公开提出"统一"两个字已经很不容易了，比他以前当总统的时候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要进步了。那这么比的话，好像确实是哦，是吧？他当权的时候都只敢说"不统不独不武"。啊，那不统不独不武，不就事实独立嘛？这个已经很恶劣了。 现在他敢提"统一"两个字，虽然前面加了一些定语啊，算不容易了。但是反对的一派呢，就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而且呢是试探我们的底线。我其实支持后面这一派的。我们的国台办的主任在当时那个会议上，很意外的听到这个提法。后面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直接站起来说：“是我们是要尊重民意，但这个民意不是台湾的民意，是全体中华人民的民意。就是你不能哪天三个人说了算，我这边还有14亿呢，你咋算啊？就顶回去了。实际上，这个两个讲法，我觉得已经相当尖锐了，就是在不互相打脸的情况下，已经是非常尖锐的了。所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的讨厌马娘娘这个人啊？”
你已经一直讨厌好多年了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个罪人，大罪人，而且呢，现在并不是悔改，而是继续在作恶。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岛上的有识之士就这么说的。台湾有一个老太太啊，叫张林珍，我挺喜欢她的。她是一个真正的统派，年纪很大了，70多了，原来是台大的教授，现在退休了，是台大荣誉教授。那么她的家族，她先生还有她的一些亲戚。很早在小蒋的时代，就是政府的高级顾问智囊，所以他很了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啊，以及一直以来的政策的倾向。然后他是认为统一是不可逃避的，两岸必将统一。至于怎么统一，那就看了。以前民国政府强，那你反攻大陆是吧？现在看上去怎么都不可能了，那就顺应潮流吧，拥抱这个，就是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中华民族的分裂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是真正的统派，然后他又跟所有人都很熟，啊，他还算是马娘娘不算长辈吧，至少是比他年纪大，而且也是党内的元老了，相当于是。他有一次在一个节目里面，他就这么评价的，他说马先生在最关键的时刻坐上了最关键的位置，但是没有做出最关键的决定，推动最关键的改变，所以他是罪人。他这个话非常有深意啊，就是。马娘娘当政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啊？她前面是陈水扁，陈水扁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是第一次带领一个台独政党在岛上执政了，所以很多难题在他这里逐渐的被解决啊。以前民进党是一个违法的党，他是把台独写进党纲里面的，按宪法他是违法的，但是在李登辉的时代逐渐的放松了这些管控，实际上就是放纵台独成长了。然后到陈水扁这个时代，把台独的问题模糊化处理了，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
》，
个
啊，
我
一个
听说
很
过。
重要的政治文件，通过这个东西把台独党纲和中华民国宪法把这里面的争议搁置起来了，啊，使得一个台独政党可以执政了。那陈水扁就搞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是实际上想法理台独的，甚至已经做好了去公民投票做修宪的准备，但是被。中美联手压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911之后，美国人需要中国帮他，达成了一个妥协，联手把他压下去了。那段时间是我们国内很紧张的，是做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启统一战争的准备的，就是怕他突然搞事儿的。好不容易把陈水扁选下去了，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做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对教育和教科书的一些修改，就亟待马娘娘上去之后去拨乱反正啊。然后也非常期待马娘娘能够把跟大陆的关系，包括统一的政治谈判，能够推上一个正式的议程。这是当时岛内还挺有一定分量的统派们的共识。但是马娘娘屁都没干成，美国人警告了一下他，他立马就缩回去了。他在选举的时候是说我要推动历史性的两岸的政治谈判，这是他选举时候讲的。然后美国人敲打了一下，他上台立马就变成不统不独不武了。所以就这么个人。另外一位他的非常重要的幕僚，在自己的自传里面专门提到了，就是马英九的一系列的弱点，啊，最重要的三个缺点。叫懦弱、自恋、忌财，就是你们听到觉得很奇怪，这是一个领导人有这么三个弱点的话，他咋领导啊？ 就现在国民党内部普遍认为，就是因为他当任的时候完全没有培养国民党的后备人才，导致后面一败涂地，就甚至推不出人来跟民进党竞争。
不是这个话，国民党内部如果是这么反思的话，我对国民党就更失望。
对呀，他就是个百年烂党啊，他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好吧。
所以我同意一个观点啊，就是祖国统一大陆上面的真正的拦路的是国民党，所以我很希望这个赖先生把他们先彻底的干掉。啊，赖先生把国民党也好，还有民进党里面不坚定的那一派也好，通通干掉。啊，然后坚定的走他台独之路。啊，这个是对中华民族最好的。
也能够加快我们的民族统一进程。
对，加不加快看他胆子多大，对吧？但不管怎么样，会让这个进程简单化，就没那么麻烦，你知道吧？否则想这个想那个，瞻前顾后，很多事情就变得很麻烦会。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我认为岛上呢，现在蓝白已经没戏了啊，就从各方面他们的实力、他们的斗争意志以及本质上面，就是你们要跟民进党去斗争，但是你们提不出任何跟他不一样的政治论述，对美关系、对大陆关系，提不出任何论述，最后。普通民众会觉得你们跟民进党差不多，而且还更差一些，因为你们模棱两可都不敢说，就这么回事。所以岛上现在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民进党他在说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重要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跟领土有关的争端，最终都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的，所以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都不重要了啊！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者一个政权的实力，它本质上，我们以前经常讲软实力、硬实力，对吧？硬实力其实就两件事情：第一个军事实力，第二个你的市场和经济实力，就这两个，其他都不是硬实力。现在硬实力就是我们已经是碾压式的了，所以这个未来是确定的。好，那关于岛的事儿，我们就说这么些吧。也攒了一堆，所以拉拉杂杂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啊。如果大家有别的问题或者感兴趣的，可以提啊，我们以后找时间再来说。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正在搞的一个数字教材的平台。这个事儿其实搞了很久了，是我最近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带着我们一帮的同学们在做这个数字教材的平台。当然，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是在学校里边跟学生们一起搞这样的正儿八经的产品的研发，它还是有挺多困难的。比如我们现在做了有小一年了，不到一年啊，但是也好长时间了。其中前面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实际上是在磨合团队，是在赋能，是在让他们学会怎么去思考，去做这件事情。后来就稍微顺一点，虽然团队不大，几个人。但是已经像模像样了，各自的分工啊，基本上能独当一面了。一些项目的管理协同啊，也用我们的比较习惯的工具啊，比如都基于一个 Git 的服务来组织他们所有的工作了。这个事儿呢，做到现在总算快到一个关键里程碑了，应该在暑假里面会有一个 beta 的版本啊，正式的上线。我们会先做一些测试，然后在八九月份会对社会上公开。本质上呢，我们名字叫数字教材，或者甚至叫做智能教材，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线上进行自学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聊聊我们想做这个事情啊。这个老庄之前也知道一点啊，具体情况可能不一定很清楚。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一直知道你们在做嘛，所以就特别好奇。之前呢也看过类似的一些，我不知道是不能不能算是数字教材，因为都是那种在线课程嘛。在线课程就是点击下一页下一页，然后呢有一些页面呢会有交互啊，你可以输入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网上很著名的那个叫什么平台来着，
可汗
就是。
学院，Coursera，
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学校和学院上面，其实也有这种交互式的课程。
对。
那你们做的这个数字教材跟他们的那个交互式课程的区别是啥？
我觉得其实本质是差不多的，
嗯，
它就是用一种在线的载体，能够把知识和内容放进去，然后让自学的体验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
嗯。
我们因为在研发上面只是非常非常轻量级的，所以呢，很多功能就不可能做得很复杂。我们其实目前阶段就追求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这个教程里面的代码可以在线运行，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嗯，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教材支持在线的交互，就是可以写评论了。你在读这个教材的时候，你可以框任何一段，然后对它进行评论，然后其他人还可以再对你的评论再进行回复或者是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尝试其实就只干了这么个事情。支持在图文内容里面进行互动，这个互动我们最先支持的一个互动形式就是运行代码。
嗯。
第二个就是
这个
做评
能
论，
理解，嗯，
是吧？所以我觉得本质体现我对于未来的学习的一个判断，就是未来的学习，我认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自学，以自学为主，就是你要会自己学习，而老师在课堂，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课堂去教你，那个机会会越来越少。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做一做，大量的时间是靠自学，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自学当中呢，会需要有实操的部分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跟我们关注的数字素养啊、数字技能啊、人工智能啊相关的领域，那实操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东西甚至你不需要学理论，你就从一个一个的案例实操开始，过程当中你有感悟了，你有疑惑了，你再去钻理论。可能跟以前的学习范式就不同了。以前我们从小到大学习都是先理论，然后例题，然后作业训练，然后考试，是吧？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以后可能不是了，以后新知识太多了，啊，旧的经典的通识可能还是那么学，问题不大。但是你要跟上新的时代，你要学新的技术和知识的话，很可能都是实操更重要。所以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叫做以练代学，以策代练。这个以练代学的这个代呢，是代替的代，就是用练习来代替学习，而以策代练的这个代是带领的带，引导的那个意思。
嗯，
所以我认为未来，尤其是跟数字技能有关的学习，可能是这么一种模式会更常见一些，啊，不是说绝对的就取代以前了，不是啊，就是它会变得越来越常见。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有更多的可以去互动的。实操的部分，这个实操的部分，因为我们后端是用虚拟化实现的嘛，那你能够 run 代码以后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了啊，系统的部署啊等等都可以做。
嗯。
以后当然可以做的是另外的一类互动，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内容里面去嵌一些我们称之为叫 active snippet，就是那种可运行的代码段，比如它可能不是运行段代码，它是一段 JavaScript 的脚本。在上面跑了之后呢，就出现一段生动的图示，啊，你可以跟它交互，现场做一个物理实验之类的，这些东西无非就是让人去做内容，然后把它嵌去就行了。因为我们采用的这个教材的格式，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扩展的 Markdown 了，
嗯，
所以它本质上是非常容易去使用的，也非常容易去扩展。啊，所以现在野心不大，就先把这个作为1.0，啊，它支持代码的运行，支持。社会化的讨论，那我刚才提到的未来学习，第一个自学，第二个练很重要，第三个实际上就是社会化。就未来的学习，它是通过在线的方式去衔接的，而不是我们都坐在同一个教室里面那种同学的身份了。啊，它更多的是在线上去互动。所以我们在目前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是把这些东西能够整合好，能够用。那么未来的愿景呢？就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把这整套系统把它开源出
哦，好。
来，这样就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做，是吧？
嗯，
很多功能
对。
就可以迭代得更快。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希望大家开始往这个系统上贡献你们的内容。这内容可以有2大类，一类是正儿八经的教材和书啊，专业人士去写，比如我跟王老师，我已经有2本书。是很快就可以放上去的，一个是编程思维与实践，这个是很成熟的啊，编程入门的。第二个呢是算法的精进，就是从零开始学算法的， 这两个都是我已经有教学实践了，而且内容也基本上准备好了，很快可以放上去。那王老这边还会有数据思维与实践相关的东西，可能还有开源相关的东西。我们会陆续放一些这样的，就是正儿八经的体量和质量都是教材这个级别的东西上去。这种当然我们也欢迎专业的人士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那早期可能就是 computer science 和 digital，就是计算机科学和数字素养技能相关的内容比较适合啊，也会跟功能匹配的比较好。以后可能还有别的，比如数学啊、物理啊，其实都可以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就不是教材级别了。就是普通的人，你有经验体会，也可以写个小册子放上去啊。比如我最近摸了一个啊什么 framework 开发框架，那我就可以把它放上去啊。那这个的好处就是，它相当于你以前怎么写这个 markdown 还是怎么写，但是你里面的代码就可以 run 了。然后呢，还可以看到你的读者在上面分段的去做的一些讨论。它会变成一个社会化的内容积累的平台，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聚焦在学习的一个 blog 的系统啊，也可以去做。至少我现在很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时间有精力多写写这种东西往上发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会加强的，就是系统本身的开源，然后内容的共创啊，会去着力的推进它。这个是下半年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产品的功能上，我们未来会重点去加强，就是跟 AI 有关的部分。这个呢，我们不会去做很深度的什么 AI 底层的开发，我们就用好现在 AI 的能力就可以了。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我在学一本教材啊，中间有一段我不太理解，怎么办呢？我把它框出来，然后打开一个 AI 的聊天窗口。跟 LM 开始就这段话，我问他答，是吧？我就说这段话到底啥意思？你解释给我听。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啊？他为什么里面这么讲？我觉得不太理解。可以互动，来回聊聊好多。啊，当你聊到一定程度，你觉得大概够了，这个我已经搞明白了，那么可能我们会提供一个按钮叫一键摘要，会把你聊天的全部的过程作为一个 context 送到一个模型里面去。让它输出一个，比如说三段不超过500字的一个摘要，然后自动的把这个摘要作为一个评论发到我们平台上去，变成这段话的一个评论，而这个评论的创作者就是用户和 AI 共同创作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评论的这个功能呢，不仅仅是提供给人类啊，还提供给 AI，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
所以，
很有
会
意
把
思。
这样的学习的过程。以前我们没有 AI 的时候很难想象的过程，逐步的把它变成真正的可以去 run 的一种流程啊，类似这样的很多 AI 整合进来的功能会挺有意思的，我们会逐步去加强它。现在还很稚嫩啊，但是我觉得好歹已经有个头了。我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任何事情吧，你不要怕它小啊，但是呢，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持续。只要你持续做了，那就会有积累；只要你积累的足够多了，你就会有特色。那有特色就有价值。
这个我产生两个联想啊，就是想探讨一下。第一个联想是那个 GitHub 上，其实现在出来了一个周边的一个项目，就是你可以把 GitHub 的任何一个项目输一个什么地址改一改，然后呢，它就可以帮你去读代码，读完代码以后生成你这个项目的相关文档。而且非常非常的详尽，连带图啊、架构图啊、什么说明都有，接口文档它都给你弄出来，就你原来没文档的都有。那么其实再进一步，假设这些文档都生成完了，然后我就基于这个文档的内容，我们说你让作者来看，就是你建议你的新用户如果想要学的，能够学懂你这个项目，能够成为你这个项目的开发者、贡献者。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学习顺序？你大概标一下路径，比如说先读哪篇，后读哪篇，然后有哪些地方可能要增强读的，然后呢，把这样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学的东西，就是那个Meta 搜索里面现在其实已经很方便了，你给他一个 PDF 也好，给他一个很长很长的文档，或者给他一个 Word，他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那个类似于视频加这个音频加这个。演示的一个讲解视频， 那这就这一串其实都就最后就可以把它串起来，串起来就变成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再接下来讲，因为刚才你们这个数字教材里面是有沙箱的，
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鼓励用户，就是说你在某一个阶段，就当前这个项目，你可以往里面改，改一改代码，然后让它再跑一跑，
对，
跑出来是个什么样子。而当然，我们会有限定范围，就是说你现在你第一次你尝试改的时候，你先改这个地方，它基本上不会动大的东西。但是呢，你可以体会到啊，这个地方改了代码有什么用，然后一点点的深入。也就是说，我们有某种好的工作流的话，可以快速的把一个开源项目变成一门课程。
我觉得可能可以。也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因为学习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讲学习它是一个，它不是非零即一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学习方法绝对正确，其他都不对，不是的，没有这种情况。啊，学习本身呢，它是有非常多的完全不一样的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往往不是 yes or no 的关系，而是效率高低。或者更适合谁，更不适合谁这样的一种差异。比如说，现在有人要去学一个开源项目，那么我觉得1000个人肯定有1000个人不同的方法。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相对效率最好、对尽可能多的人都比较有效的学习策略或者学习的方案？大概率是有了，但是这个策略是不是 AI 能生成，我很怀疑这一点。也就是说。这就相当于，比如说，那么多人都懂编程，为什么我觉得我写的编程入门的教材是相对好的？当然，别人不一定同意啊，这这另外一回事。但我认为相对比较好，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想得明白，我有相关的逻辑，有相关的设计的理念，是吧？这个当然就会有各自的特色在里面。那么在设计，像你刚才说的，不论是一个开源项目，还是一个库，还是一个新技术，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的学习顺序、学习内容的精心挑选，然后怎么去摆布这个学练策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循环，这个过程是需要设计的。比如举个例子，学算法，一上来就跟你讲大 O，啊，跟你讲算法的时间、空间效率，然后没看多少东西，第三章就开始跟你讲红黑数的话，那我觉得没有人学得下去。它这个内容的编排以及教学练策的整个循环的设计，这些东西目前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怎么说呢，没有通用模板，它得根据你的内容和你的学习目标来相应的去制定。为什么我现在聚焦在一些比较基础的通识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相对容易标准化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编程入门、算法、数据思维，这些是任何人。你只要从零开始，你这么学，大体上不会差。我不能保证这个方法是最高效的，但我可以保证它是绝对是 top ten，是吧？这个没有问题。好，那具体到比如说我要学前端开发框架，我要学 AI 的开发框架啊，我要学 MySQL 入门，到底怎么学是最有效的？或者我要学 Kubernetes 类似这种啊，这些专门的技术框架，那说实话就得那个领域的专家来。做一些研究，而且它得是技术和教育两边的融合，才能做得比较好。这个是内容创作的困境啊。我们的平台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就是说提供一个场地给大家去试，而且最好我希望是供需双方一起来试。比如说老庄觉得，哎，特别感兴趣的是开源项目怎么去培育、培养，怎么去培训。人加入开源项目，或者是运用开源项目，那 OK，你们就试嘛，你们找几个开源项目，把他们东西做出来放上去嘛，然后找人来用嘛，看看用的反馈怎么样了，就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摸出一些规律啊，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就涉及到刚才没说完的第二个联想。我联想到的其实是游戏的设计，就是游戏关卡的设计。当然，最最简陋的游戏就是一路打到底，每一关都是定死的，你只能过了第一关才能过第二关，然后才能过第三关。然后复杂一点呢，它有多分支设计。然后最复杂的呢是自由世界。 你就一直可以在那个世界里面自由探索。我就想这个学习的过程，当然最最死板的是原来的不是数字教材，而是纸质的教材，你就只能顺着往下看。然后呢，数字教材我在想的是，它至少应该可以做到多分支。然后如果有了 AI 的辅助之后，它能够相当的有自由度，让学生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
不是，
探索出不同的路径来。
自由度一直都有啊。你纸质书你也可以跳到后面先学后面的章节啊，没问题的。
但是书
这
之
个，
外就没有了呀。我说的自由度就是这种意思，就是说，它背后不是一本教材，它是整个的知识库。我问的问题不是说非得书里有它才能回答我。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它意味着，当你学习一本书或者学习一个课程的时候，涉及到超出这个课程范围之外的相关联的内容怎么办？搜索引擎也好，现在的 AI 的知识库也好，都可以做的事情，但做多好，这个真没法说，是吧？这个是没法就是强求的，但是总归可以做，这个没什么问题。你说的那个事儿啊，它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几个不同的级别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不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学。按照不同的顺序，哪些地方他花时间多一点，哪地方少一点，这个其实没啥。这个一般设计良好的课程都是支持一定程度的自定义的，这个是相对最容易的。第二个级别就是你刚才说的，他能不能做那种跨知识领域或者跨教材或者跨课程的一种联动，这个我觉得也不难，只要你的知识库它内容足够丰富。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的平台上如果有了跟编程和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足够多的课程之后，那么它自然可以对内容进行重组。就是比如说你学一本书学到一半，你突然发现这个东西你以前没看过，你一搜索就发现了有其他的课程，你可以把那课程的某个单元摘过来学。就是当内容足够多之后，这块是可以去做的。如果没达到这个程度之前，那就得依赖于一个，比如说大语言模型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知识库后端，这个是可以独立去开发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比如说可能就 DeepSeek 现在的缺省能力，它默认的能力是就这样了，你就可以用这种能力，比它更好的也比较难。比如说要更有针对性啊，对你的学习有更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建议啊，相对就会比较难。好，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自适应学习了，那个就是要跟你个人的学习过程紧密相关，就是我提供给你学习内容已经不是刚才说的这些，而是根据你的学习过程以及你的测评成绩来有针对性的推送的，这个是相对难的，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平台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呢？就是一直以来，教育领域有这么一个怪圈啊，就是我们追求更好的学习体验，所以我们要个性化，而个性化呢，必须依赖于这个人他实际的学习数据。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学习呢，从来没有哪个过程的学习是完全数字化的。中小学的所有的学习过程都是纸质的，没进数据库，连大学都没有。现在大学能够保证一个班儿，在一个系列的课程当中，全部都在数字化平台上完成，就是它的教学练测，其中教不重要啊，学练测的过程数据通通都能进数据库，都很罕见，所以这是一个怪圈啊，就是我们一方面说要教育要数字化要智能化，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连基本的教育学习的过程数据都采集不到的话，那实际上都是扯了嘛。所以首先我觉得要一个很关键的积累，就是你得有一个让大家可以比较舒服的学习的平台，让大家先学起来，然后你采集相关的数据。那后面有一些，比如说个性化的事情，或者根据这个学习过程来组织内容，这样的一些事情，你才有可能做。这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答
有
案
道
就是
理。
必须得先有学习这个过程，必须得有一个学习平台，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上面学，用这个取代掉纸质的部分。所有其他的才有可能。
还有一个联想到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这个数字教材被同学们普遍采用之后，那么老师在干嘛？或者说他能干嘛？
第一，他可以去编写教材，
啊，
编
嗯，
写
对，
更新、更好的教材，是吧？
嗯。
然后，我其实认为老师未来的主要的工作应该是设计测评和相应的后续的一些东西。就是老师的工作，它其实有几块啊。现在呢，我们过于重的是备课、课堂教学和课后的，比如作业批改这样的一些事情。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第一，你要设计整个学习的目标；第二，把这个目标分解到我们刚才讲的教学练策的各个环节里面去，然后设计良好的节奏、内容的，就是教学内容的节奏安排，然后是测评，然后根据测评的结果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帮助。这个是老师真正比较关键的过程，因为我们刚才说嘛，就是假设我刚才说的这个判断对的话，
嗯，
就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是强烈的依赖于自学的，因为发展太快了，没有人能够说我已经是这个领域的大师了，我可以去教所有的人，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以后像我们这种自认为有经验的。最多也只是在方向上给一些大家参考，比如说，哎呀，那几个可能比较有戏啊，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最多是这样的，你让我去教他，很可能我教不了了，那就必须大家都自己去学。好，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话，那么内容他们都自己去学了，原来做老师的或者像我们这种，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去规划和设计能力的蓝图，然后根据这个蓝图去设计一些测评。然后根据测评的结果来设计一些补强的道路或者方案，然后把这些东西通通都交给 AI 去填充。所以回到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啊，就是未来老师干啥？初级别的老师就是答疑解惑啊，因为你其实跟同学们是差不多一个 level，你们一起学，一起进步，一起解决难题啊，这就是初级的老师或者助教们干的事情。名师、大教授们干什么呢？那你就要规划的是学习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分解，以及目标的检测，就是测评。可能我觉得这会更重要。
总觉得大多数老师都达不到啊，要么就得回炉了。
所以老师的培养过程也要变啊。
对。
如果你教学的范式都开始偏移了，那
嗯，
你培养老师的整个过程完全不改变的话，那不可能啊。首先要改的就是师训啊，就对老师的培养。
这不
我
容
们
易。
最近不是在给中学设计一个 AI 的通识课，其实就是从老师开始，先帮老师建立正确观念。
嗯，看上去你们走了一小步，但是走下去还是很厉害
我觉得就是要坚持，就是一定
的。
要坚持往下走啊，因为我已经想得比较明白的就是，不管未来有很多可能性啊，我刚才说这些都有可能变化。但是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他们的基础，就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那些东西都是空中楼阁。往大了说，我们以后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平台；往小了说，就是我个人或者是我们小团队几个人的新的教学思想的一个发布平台。就是你根据能力去试吧，可能做得很大，也可能做得很小，但即使那个小的，我觉得也挺有用的。
希望你们能快点搞出来，
那快不了，我跟你说。
尤其是开源了以后，能有更多的人进来。
哎，对，这个事儿是回头找时间，我想找王老师跟你，我们具体详细聊一聊，就怎么能够把这个开源的过程推得更快一些。
这个是非常重要。
一些常规性的功能内容，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好，这个就相当于是借这个机会讲讲我们对未来的数字科技相关的学习和教学的一种设想啊，这个平台只是它的一个物理承载而已。其实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理念的变化。OK，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是名词见尾，我们来聊一个名词叫智商。
哇，这是个大话题啊！
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因为前一阵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啊，一个微博的热搜，这个热搜叫这个啊，叫 成绩被屏蔽，女孩坚信不存在智商差距。这个热搜的标题，说实话，我第一眼就没看懂。啊，什么叫成绩被屏蔽，女孩？这就不懂。第二，她成绩被屏蔽了，为什么她坚信不存在智商差距？这啥意思啊？好，最后我终于搞明白了，我学到一个新知识，就是我们目前啊，好像有一个政策。就是你的高考总分在你那个分类里面全省前十名的话，那么你自己通过公开的那个渠道是查不到你的分数的，甚至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屏蔽生啊，就听上去不是个好词儿，但实际上很牛逼啊，全省前十名，天哪，这个多不容易啊！大省通常有上百万的考生啊，这个屏蔽生非常牛逼，那这个学生是。怎么来呢？他是湖北省的文史类的，大概前十名，查分没查到啊，于是就知道自己应该是前十了，那很厉害。然后呢，我觉得有个挺弱智的记者去采访他，提了一个很傻逼的问题，就是说，哎呀，你的能够考到全省前十，是不是因为你的智商比同学要更强啊？问了这么一个超傻逼的问题，哎，结果这孩子，我觉得他就是。确实，智商、情商都还可以。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正常人哪来的天赋、技巧、思维？就是刷题、记题型啊。他会做，因为之前做过；你不会做，因为没见过。你跟他永远不存在智商上的差距。"这句话当然也，我觉得也不对啊。但是在那个场合回答这么一个傻逼问题，我觉得已经算答得不错的了。当然，这个回答就引发了很多争议。啊，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大 V 啊，所谓大 V 就是那已经算比较成功的了，就是在社会上混得不错了。他们都普遍的认为这个说法不对，他觉得人是有智商上的差距，这是一个现实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呢，就是天赋使然。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姑娘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就是天赋比别人聪明，所以考得高，你还不承认啊？这让那些考得不好的人情何以堪，是吧？就很多人暗暗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跟老庄、王老师我们有个分享，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智商的问题。那老庄先说说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吧。
首先啊，我其实挺认同有一句话，就是很多时候你跟别人的差距，就是你的努力程度不足以用智商来解释，或者是大概这个意思。还或者说你的努力程度都不足以说要动用智商的差别，你那么哎还这个话我还是不够清晰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背后的心态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哎呀，我是学渣"，那因为呢我智商不行，一听就觉得哎。这不能怪你啊，你爹
好
妈
可
生
怜
你成
啊，是
这个
吧？
样子，对吧？这个不能怪你。但是如果说我是学渣，因为我自己不够努力，一听就是你自己活该，就是你自己没努力，没搞好呀。所以如果有一个学渣，如果他又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不够努力，他会更倾向于。认同智商差异，而且更倾向于认为这就是先天的。当然，越是学渣，我们再进一步推论，就是越是学霸，越有可能认为智商的差异没那么大。比如说这一位全省前十，而越是学渣，越是有可能认为人天生就有智商差异。比如说那个所谓大 V。所以我猜测那个大 B 可能原来也是学渣。当然，这个其实稍微不用吐槽这么厉害的话，我自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聪明程度，或者说比如说记忆力，比如说数理逻辑能力，比如说空间智力，比如说什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面。这些每一项单项的，确实是可以测的，
对，
测出来以后，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差异的，
是。
但是综合起来给它一个值，是100也好，150也好，130也好，还是85也好，这样的值是非常的荒谬的。
对。
这是一个，而且正好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本书，就叫做《智商测试》。也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写的，但今天不是荐书啊。这本书其实我
嗯，你可以
前面
下
我
礼
很
拜拿
感
来
兴
荐
趣，
书。
没有，我不想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前面还挺喜欢看的，看到后面觉得写的太水了。但是它在前半部分很有意思，就是讲智商测试这件事情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就是炮制，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在心理学当中也是有鄙视链的，
对。
而那个在心理学的学者们的鄙视链的底端的人，就是那帮搞智商测试的人。
就心理测量学嘛。
对，对，就是是在心理学当中最不入流的一帮人会去搞智商测试，而他们呢，为了推广自己的智商测试，最开始其实就是去说动了美国军方。说，哎，你们要招人入伍啊，马上要去打一战，好像是一战时期，这东西士兵太笨了，你不是就完蛋了吗？所以呢，他们就搞了一个智商测试，最开始就是给军队用的，做入伍测试，在后面呢，又去，就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种族歧视和那种所谓的颅相学啊、人类智力测商这种一堆的这种谬种流传的时候搞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智力低下的人不能够进美国。其实搞了很多这种测试，而且是以假科学之名，实际上是干了很多歧视和侵害的事情。所以这是智商测试最开始的起点，它根本就不是一项什么科学，就是他就是想办法搞了一套题，然后最后得了个分，然后说这就是这个值就代表着你的什么什么东西，智力水平，然后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智商，而且，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去追究那个历史的，就发现其实那个智商测试的题一直在变，不断的在变。
是的。
你要说它真的有什么科学性吗？它其实是反过来，就它为什么要不断的调那些题，是因为它要去反过来去拟合那个正态分布，
对。
是搞了这些题出来。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叫人类总体智商正在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就是不断的每年去测，
对，
然后
我
就
也
发
听
现
过这个说法。
人类的智商一直在上升。说明什么呢？说明所谓的智商很有可能只是教育的结果。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之所以智商低，只是因为他没学过。
是的。
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让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智商这件事情当真，或者说是认真看待。但是在国内，反正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就认这一套，而且就曾经还有搞那种什么天才少年班啦，就是，其实我还可以回顾一个我当年的事情，就是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还做过一次普遍的智商测试，
我们也做过。
对，就是也就是说，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学校是普遍搞的，
对，
但
但
是
确实
非。
没有真把它用来做什么，但确实都有做。
我觉得万幸的是，当时的学校没有按这个来分班，
对，
只是测了一下，而且就没有搞得像美国那样的直接把人分三六九等，然后智商高的人分一班，智商低的人就不管，没到这种程度。这个是我们国家还算没有出偏的地方。
说起这个，我也是颇有感触啊，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参加数学竞赛嘛，然后高中就更是大量的时间花在数学竞赛里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同班同学。跟我一起参加数学竞赛的，我一直很佩服他，因为我觉得他比我聪明得多。这怎么体现啊？这很容易感受到，其实， 我的思维模式啊，是属于那种相对标准化、规范型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规律性的模式化的东西。比如这个题目，它的思维模式我见到过，哪怕这个思维模式是我以前三个题目里拼起来的，那也算我见到过，是吧？那我比较擅长去在这个里面去倒腾啊，所以我做过好多心理测试，最后都给出的答案就是。其实我不太适合那种攻坚型的研发，我适合做综合管理或者做产品，类似这种啊，其实挺准的。好，我那个同学就完全不一样，他是经常能想出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向的。比如一个题目来了，我会按照正常的逻辑，先是这个，再是这个，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答案。他可能一下就跳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想出一个思路，是我更没想到的。他那个会非常简洁，但很难想到。我最后也能做出来，但是比较繁琐。所以你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会觉得他真的比我聪明很多，但是他测出来的智商是比我低很多的。
由此你就证明这个智商测试一点准确度都没有，对
就他只能参考，他可能是某个方面。
吧？
我测过2次智商都有140多，但我觉得我绝对没有那么聪明。我那个同学就110，差不多
你
正
可
常
能
水
特
平。
别擅长做那一堆题，那种类型的
对。
智商测试题。
对的，我就觉得属于我是属于那种智商测试题特别的适合我的。那里面很多题目就是，比如说你看四个图，然后预测第五个图是哪个，就是找规律嘛，就是 pattern 嘛。那我可能特别擅长干这种事情啊，这是一个我个人的体会，很有意思啊。好，我认为关于智商这个问题，我们做名词见尾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思考一下的。第一，当你说智商的时候，你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那个专有的智商那个名词 IQ 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如果当你提到智商的时候，你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智力的综合的一个评估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东西不存在。所以就是这个词要慎用。为什么慎用呢？很多人谈到智商的时候，他内心想的其实是这个人。综合性的一个智力评估的一个分数，但这个东西实际不存在啊。如果你指的是那个专门的名词的智商，也就是有专门的标准规范出的题目考出来的结果的话，那个智商它的局限性就很多很大。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说智商能覆盖人类智力的各方各面吗？那答案必然是不能。它只能覆盖叫一般智力，这个是写在智商测试的那种说明文字里边的。它是免责啊，他说我们不能够保证评价人类智力的各方各面，我们只能覆盖一类叫一般智力。但一般智力到底啥意思呢？哎，有专门搞这一行的专家，他们发明了一个说法叫 G 因子，A B C D E F G 的 G 啊，G 因子，就 general。但是这个基因子的定义是什么呢？你看，你会笑出声来。基因子的定义是在认知测试中表现出的一般智力因素。
循环定义嘛，
对呀、啊，跟没说一样。
好吧，
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做我的测试，测出来是多少，那你这个就是你的智商。那这个智商呢，不能覆盖你所有的智力啊，能覆盖哪些呢？只能覆盖我这个测试能测的那部分。啊，所以智商并不能覆盖人类智力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就是，智商到底适合用在什么场合？就是你拿这个智商来干什么用？它能适应各种需要对智力评估的场景吗？那答案当然也是不能。这个是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结论，就是国内外都有很多的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个智商测试它的预测性是非常差的。就是他想用智商来预测一个人在学术成就、在赚钱、财富成功、在健康寿命等各个方面的相关性，做了大量的实际的案例的考察，最后发现这些相关性都很低，可能好的是10%几。那说10%几的相关性有鬼用啊，根本不需要研究的。好，我测出来我的智商比你高很多，那是意味着我未来。在学术或者财富或者健康方面比你强吧？结果只有10%的相关性，那这个分数有什么用啊？就是拿来做高考加分都不够啊，都不够格啊 好，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很有意义的问题，它能拿来干嘛？实际上它拿来干嘛呢？可能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检测智力发育的一些缺陷的迹象，作为预警，可能是有用的。比如说在比较小的时候，在都没有经过很正规的训练的情况下做一下，然后多次重复的做之后，明显的低于同环境下的孩子那些，可能在某些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加强，可能用在这种环节，我觉得是 OK 的。啊，尤其是在他生物学意义上大脑发育的一些关键阶段，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啊，这个是一个适应场景。好，最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智商到底它主要是受先天还是后天因素影响？换一个问法，就是说这个智商多大程度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来提高？啊，这个问题就第一很重要。第二也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经典话题啊，就是 nature 还是 nurture。英文里面 nature 就是天然的，nurture 就是后天驯化的教育的。这个问题是几乎所有人类学的问题里面最难的判断，就是一个人类的特征，各种各样的特征，只要问到这个，那都很难有确切答案。就是你人类有个特性，这个特性到底是由基因决定，还是由后天环境决定？或者说，基因和环境哪个的影响因子更大，大概是多少？这个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在智商这个问题上，根据那套智商的题目，然后根据大量的实际案例的数据验证，目前学界呢基本上是有主流观点的。这个观点就认为说，按照那个定义的智商，它主要是环境因素，而不是遗传因素。换句话说，现在严肃的科学分析能够证明你的智商的水平，主要看你后天接受的训练。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人，其中有一些人他表现出来就是比另外的一些人要更机灵一些，反应更快，理解力更强，表达更清晰，对吧？就很多这种东西就会感觉比另外一个孩子更聪明，这种感觉是经常会有的。但是这不代表他是天生的，他很可能只是在关键阶段受到了好的训练。这种训练甚至可能是不是自发的，他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个逻辑很清晰、表达很清晰的，或者爸爸或者妈妈或者什么，甚至同学或者老师，而他受到了影响，都有可能，甚至也跟他的在关键的生物学意义的发育阶段吃的好不好，营养够不够均衡，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总之，后天因素是明显的大于遗传因素的，这个是智商的一个基本上有共识的东西。所以就是刚才老庄也提到啊，就是 IQ 测试东西本质上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啊，叫心理测量学啊。心理测量学呢，确实就是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相对来讲属于这种就是比较低一点的这个位置，但是他们呢另辟蹊径啊，在社会化、在社会影响方面闯出一条路啊。IQ 这个作为一个营销概念，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去用它，没有问题。但是切记就是不能滥用啊。在历史上，IQ 被滥用其实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一个是刚才老钟也提到的，就涉及到一些歧视，甚至非常严重的歧视，甚至反人道的一种态度，历史上曾经有过专门的一个路线啊，叫强制优生啊。
啊，对。
这个本质上是法西斯的一个特征之一啊，就强制的优生，那就是测智商或者类似这样的测试，把低的人就恶劣一点，人道毁灭了；不恶劣的话呢，是变相的毁灭，就是把它放到一条完全没法成长、没法获取社会资源的一条恶劣的路上去。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早到二战时候，纳粹德国干过这种事情，对吧？然后美国人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干过，但是他们也做过类似的所谓的分类。
我看到的材料是给他们做了绝育的。
这是算比较恶劣的了，更
对。
公开的、更大面的，就是类似于分班嘛，就是测试完之后，这些人就会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另外一些就被放弃掉了。啊，这种就更多一些。然后像 这个著名的历史架空小说，这个《银鹰传》啊，《银河英雄传说》里面，那里面总结了很多人类历史上面的荒谬的东西啊，其中这个强制优生的这种所谓的优生法，也在里面有专门讲过，就反映这个事情的历史非常多。另一个滥用，直到今天还很普遍。就我刚才说，这种强制优生的这种主张，相对来讲现在会比较少了。但是普遍的社会上的误解，尤其是两类人群的误解，一类是家长，一类是用人单位。就如果你去一家公司，你发现这家公司，笔试里面是智商题是占了很大一个比例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好好想一想。这种智商题呢，当然也看它怎么用啊。它如果只是用作参考，那还好；如果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的话，那你得小心一点啊。这个是属于判断力有问题的公司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理解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用途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之上呢，那么避免这样的一些滥用啊。就好像我们之前。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就刚才说的这个微博热搜，我很惊讶地发现，有很多看上去挺有阅历、挺有见识的人，他们对智商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我觉得不求甚解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要来见一下伟。
我突然就联想到之前，就是我进盛大商学院之前的那家公司，
难道他们？
就是我去面试，他就是给我做智商测试的，而且是要求我就是一对一面试嘛，就是当时的 CTO 面我的，然后就要求我当场回答，还好我当场真的回答出来了，但是到后面我就非常的厌恶那家公司，那家公司背后有很多问题啊，这个就不吐槽了。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果然是有问题。为什么后面会厌恶这种老板，就是这个原因。
就评价一个人他的智力水平以及他的任务胜任能力，这是一个第一挺复杂挺难的事情，第二也是一个严肃的科学。所以，我以前也带过 HR 的部门，我跟他们的共识就是，其实 HR 部门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的能力和他的胜任力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这个是你要格外的付出资源。努力才能做好的。如果把它束诸于一个成熟，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目标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测试的话，或者一些测评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是一种懒政了，相当于是敷衍了事了。
这就是拿人去跑个分嘛。
对啊，而这个跑分它还非常的有局限性，尤其是我们听友里面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不要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参加了一些智商也好啊，什么 MBTI 啊也好，这样的一些心理测试，然后因此对自己的小孩有一些担忧或者什么的，这个需要有关注，但是不需要太过于的担忧啊，就还是要从更实际的场景和一些诉求出发去评价，人是非常复杂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大概是这些，看看老庄有什么要补充吗？
OK，好，没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
好
家。
嘞，拜拜。
拜拜。